教会的事工有很多不同的工作，每一个工作都有不同的性质，有些比较繁重的工作，比如说讲道，安排教会活动，行政，也有些比较简单少少的，比如说活动之后的一些清洁工作，帮手搬台搬凳。有些事工是面对人群的，很多人都看到他的工作，比如说招待，照顾一些新的来宾，也有些是不需要面对人群的，做了都没人知道，只是他们默默地付出，默默地作出支持。当然我们都明白到，虽然具体的工作有不同，但事工的本身并没有高低之分。提摩太后书2章21节，人若自觉，人若自洁，脱离一切邪恶的事，就能被主器重，因为他已献给主，为主所重用，来做各样善事。为主而做的，主必纪念。如果有一天教会呼召你去做某一个事工，你会怎么回应呢？我可能你会想了解多一点，问多一点关于这个事工的具体工作，你或者都会去祷告，寻求上帝的心意，究竟这个呼召你应不应该接受呢？然后可能你会安静等候上帝的回应，可能你都会祈求一些环境的印证，可能你在祷告之中会有一些特别的感受，或者在读经的时候经文给你一些亮光，给你一些启示，给你知道应该怎样做。又或者当你思考这个事工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平安，有一种平静安稳的感觉，这一些印证都可以给你知道你应该怎样去做。又或者你会检验一下自己的恩赐，究竟 你有没有这个恩赐，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个事工呢？你也不要太过信心缺少，上帝是能够在软弱的弟兄姊妹身上给他们力量去完成上帝的工作。你或者又会反省一下，其实你自己有没有相同的理念呢？内心对这个事工是不是都有相同的负担呢？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拒绝而勉强去做，侍奉的热诚是因为为主而做，如果是为人而做的话，就很容易做到 burn out， 身心枯竭。你也可能会问一下属灵的长者，问一下他们的意见，看看他对这个事工的看法，还有长者对你性格上或者对你属灵生命的一个观察，以一个熟悉你的人的眼光帮你分析一下这件事。更加重要的就是反省一下自己内心真实的动机，究竟我是不是想藉着这个事工找机会荣耀自己的名呢？彰显自己的聪明智慧，享受侍奉岗位带来的权力感和掌控感，将这个事工变成自我表演的场地，变成一个自我膨胀的游戏，还是我是真心谦虚自己为主作工的呢？如果你清楚知道这个事工是上帝的带领，是你应该去做，就算这个事工会有很多困难，就算你会面对很大的挑战，或者有些工序其实你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其实我们都是应该以谦卑顺服的心去承担这个事工，尽心尽性尽力去完成主交托的工作。如果 你暂时未能够下定决心去承担这个事工，其实你都可以有限度参与的，慢慢在这个参与的过程继续寻求上帝的指引，或者在这个参与过程你会有更多的体会，有更多的负担，到最后你就能够全程参与。但也都要小心一件事，不要因为怕承担责任，害怕失败，就找藉口去推迟，将自己困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没办法开展新的境界。以赛亚书43:19，耶和华说，看看我要有新的作为，事情已发生，你们已看见，我必在荒野开辟通道，在沙漠挖掘河流。很多时候新的事工你未必想到，未必看到整个的图画，也未必见到完整的工作步骤，更加没人能够保证你一定成功。但是上帝新的作为已经发生，我们就只要跟着上帝的脚步，一步一步地向前。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议题有什么看法呢？各位，扫罗被高立为王，在某程度上来讲都是上帝对扫罗的一个呼召，呼召他去做以色列的王。扫罗面对这个呼召，他怎样回应呢？最初扫罗在拉马高，撒母耳在拉马高立扫罗的时候，扫罗其实是不知道有什么发生的。后来在米斯巴，在以色列人的面前用抽签的方法抽出扫罗就是以色列的王。扫罗当时是怕到躲起不敢出来见人的。几时开始扫罗可以堂堂正正地去做以色列的王呢？就是一件特别的事件之后。这件是什么事呢？这件事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件事就记录在《撒母耳记上》第11，《撒母耳记上》第11:1-15，旧约第252-250-252。标题是扫罗打败亚扪人。11:1，大约一个月后，亚扪人拿合王进攻基列境内的亚匹城，他的军队包围全城。亚匹人对拿合说，同我们立约，我们愿意尊你做我们的统治者。拿合说，要我同你们立约？可以，有一个条件，我要将你们每个人的右眼挖出来，侮辱所有的以色列人。亚匹的长老说，请宽下我们7日，等我们打发使者去以色列各地区，若没有人能帮助我们就向你投降。使者到扫罗住的奇比亚，将消息传出去，人民都绝望痛哭起来。那时扫罗刚从田间赶牛回来，他问，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人人都在处哭？他们就将亚匹人传来的消息话扫罗知。扫罗听到此消息，就被上帝的灵感动，非常愤怒。他牵出两只牛，将牛切成碎块，命令使者带碎块去以色列各地区，警告人民说，哪个不跟扫罗和撒母耳去打仗，他的牛就要被切成这样。以色列人害怕，耶和华真怒，所有人都出去，无例外。第八节， 扫罗召他们在比撒集合，有30万人从以色列来，3万人从犹大来。他们对亚匹来的使者说，他说你们亚匹人知，明日中午以前他们会获得救助。亚匹居民听到此消息非常高兴，对拿合说，明日我们投降，你可以随你的意思待我们。第二日朝早，扫罗将他的军队分成3队，天一亮他们就冲入敌人的营帐攻击亚扪人。到中午他们杀死好多亚扪人，仍全部的残兵都四散各自逃命。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谁说扫罗不应该做我们的王，将那些人交出来，我们要杀死他们。但扫罗说，今日不能处死人，因为今日耶和华救以色列。撒母耳对他们说，我们去吉格，在那处重新立扫罗做我们的王。于是他们到吉格，在耶和华前立扫罗做王，并且献上平安祭。扫罗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起庆祝此大事。扫罗在拉马见到撒母耳，撒母耳就将耶和华选立他做以色列王的这件事话给他知。为了证明这件事确实是耶和华的选召，撒母耳就将扫罗在回家路上将会遇见的事一早讲给他知。当事情确实发生了，就证明选召他做王确实是耶和华的旨意。到最后撒母耳召集以色列的各支派去到米斯巴开会。米斯巴就是撒母耳每年巡回各地为以色列人处理纠纷的其中一个地方。撒母耳公布以色列求王是一件错事，但是既然他们嫌弃耶和华要求立一个王，耶和华就为他们选召一个王。他们怎知道选立哪一个呢？撒母耳就叫每一个支派出来抽签，我抽到但以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的各家族都向前抽签，对最后就选出基士的仔扫罗。扫罗就在这个公开公平的方法被选召出来。当时有些以色列人当然他们会认同扫罗为王这个安排，当中也有些勇士跟住扫罗回去他的家乡，但是也有一些人看不起扫罗，认为他没有能力拯救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件事，扫罗是不是就成为以色列的王呢？是不是就可以行使王的权力呢？似乎不是了。扫罗被选立为王之后，他回到他的乡下奇比亚。他回乡下做什么呢？组织政府？建立军队？似乎都不是了。他很有可能是回乡下耕田。我们都知道扫罗后来确实拥有王权的，他也都指挥军队作战。他由回乡下耕田以至到真真正正拥有王权统治国家指挥军队，中间的转折点在哪里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当扫罗回乡下之后大概1个月就发生了一件事，这一件事就被扫罗显示出他作为王的才能，令他实实在在的掌握王权。这件事是什么事呢？11章1节，大约1个月后，亚扪人拿合王进攻基列境内的亚匹城，他的军队包围全城。亚匹人对拿合话， 同我哋立约，我哋愿意尊你做我哋嘅统治者。嗱，广东话所讲嘅阿匹城，和合本嘅翻译系阿比。基列耶林里边嘅阿匹城，同苏罗便雅敏支派其实都有一个好密切嘅关系嘅。嗱，史诗记十九章至廿一章记载咗一件好不幸嘅事。嗱，有一个利未人，佢去接佢嘅妻翻屋企，就途经便雅敏支派境内嘅奇比亚。嗱，非常巧合，扫罗嘅家乡又系奇比亚，当地有一个老人家收留佢哋翻屋企过夜。突然间城里面有一班无赖将间屋包围住，将利未人嘅妻整晚淫辱，直至天亮。第二朝这个妻就死咗啦。以色列各支派都为呢件事非常愤怒。便雅敏支派唔肯交出呢啲无赖，于是其他支派就出兵惩罚便雅敏支派。结果杀死咗好多便雅敏人，几乎整个支派都消失咗。当时有一群人其实系冇出兵去讨伐便雅敏支派嘅。冇出兵嗰一群人就是这里所看到的基列境内的亚匹人。于是各支派就去转去攻击这个亚匹人，将他们所有男人已婚女人都杀了，剩下400名年轻的处女。各支派就将这些处女嫁给剩余的便雅悯人。这一段非常不幸的历史就将两个很不幸的人群连在一起。劫后余生的便雅悯男子就娶灭了族的亚匹女子。现在的亚匹人应该就不是原本的亚匹人，很有可能是后来搬入去这个城的其他族人。亚匹人受到外族人的攻击，被亚扪人的军队包围的时候，他们原本是想投降的。苦难不一定可以迫使人发奋，苦难有可能是令到人丧失了反抗的勇气。敌人已经围城了，他们不是想着反抗，而是他们想着投降。敌人又会不会接受亚匹人的投降呢？第二节，拿克说要我同你们立约，可以，有一个条件，我要将你们每个人的右眼挖出来，侮辱所有的以色列人。亚扪人拿克王接纳立约的条件就是将亚匹人的右眼都挖出来。这个根本就不是条件啦，而是看死亚匹人没办法反抗，羞辱他们。以色列的一族受到这样的侮辱，也都变相是侮辱所有的以色列人。如果你是亚匹人的话，你情愿挖自己的眼出来投降，然后还要服侍敌人，还是豁出去跟敌人拼搏一下呢？亚匹人一定不甘心的，于是他们想办法拖延一下再去找救兵。第三节，亚匹的长老说，请宽限我们七日吧，等我们打发使者去以色列各地，若没有人帮助我们，我们就向你投降。亚匹的 长老拖延七日，就在这段时间将这个消息打发给以色列的各地区的人知，寻求帮助。其中一个使者就将这个消息带到去扫罗的家乡奇比亚。第四节，使者到扫罗住的奇比亚，将消息传出去，人民都绝望痛哭起来。被外族人入侵，以致到生命财产都受到损失，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其实并不陌生，但是今次更加残忍。 亚伯人都愿意投降啦，都愿意服侍敌人啦，但系敌人呢，竟然要求佢哋挖只油患出嚟。人民听到呢个消息，都绝望痛哭起嚟。点解听到个人都会绝望痛哭起嚟呢？似乎佢哋都觉得好无助，佢哋觉得都可能一定输，打仗都一定输噶啦，所以亦都冇谂过去反抗入侵者。所以佢哋听到呢个消息，唔系谂住点样去反击敌人，而系佢哋都感到绝望痛哭起嚟。佢哋呢一个反应同士师记故事嘅反应都好相似噶。但以色列人受到外族入侵嘅时候，以色列人都系害怕噶，匿埋噶。到佢哋实在忍受唔住嘅时候，佢哋就呼求耶和华嘅拯救，耶和华就会兴起一个士师拯救佢哋。今次亚扪人嘅入侵，边个会带领佢哋反抗呢？边个会去拯救佢哋呢？第五节，嗰时扫罗刚从田间赶牛翻来，佢问发生乜嘢事，点解人人都喺度哭？佢哋就将亚匹人传来嘅消息话扫罗知。扫罗嗰阵时做紧乜嘢呢？扫罗刚从田间赶牛翻来。扫罗似乎系喺田间耕完田之后，带埋只耕牛一齐翻嚟。扫罗以前唔系已经被高立为王嘅咩？咁而家扫罗应该系皇帝嚟噶，佢应该系统领军队噶，管理官员噶。但系喺呢句经文嗰度，我哋睇到扫罗似乎并冇皇帝嘅实权，佢似乎仍然喺屋企耕田。扫罗喺米斯巴被选召作为以色列王之后，佢并冇急于去组织政府或者去成立军队，佢系翻去佢嘅家乡，继续做佢平时应该做嘅事，继续等候耶和华嘅安排。耶和华嘅时候终于嚟到啦！外族人嘅入侵，人民都惊到绝望痛哭起嚟。扫罗听到呢个消息之后，佢有乜嘢反应呢？第六节，扫罗听到此消息，就被上帝嘅灵感动，非常愤怒。扫罗非常愤怒，这个愤怒并唔系单单出于佢个人嘅情感嘅，更加重要嘅就系佢被上帝嘅灵感动，系一个出于上帝嘅义愤。扫罗点样处理呢件事呢？第七节，佢牵出两只牛，将牛切成碎块，命令使者带碎块去以色列各地区，警告人民话：边个唔跟扫罗同撒母耳去打仗，佢嘅牛就要被切成咁样。以色列人害怕耶和华震怒，所以所有嘅人都出来，冇例外。扫罗将两只牛切成碎块，命令使者将啲碎块同埋佢嘅警告一齐传俾以色列嘅各地区，警告各地区嘅人民要出嚟打仗，要一齐驱逐嗰啲入侵嘅亚扪人。嗱，一般嚟讲，牛其实都几大只噶，能够切成碎块，都应该可以切成好多块噶咯。所以应该有好多个地区都收到呢一个警告，佢哋都害怕耶和华嘅震怒，都接纳扫罗嘅号召，都一齐出嚟打仗。切成碎块，将呢个消息传送去唔同嘅地区，呢一个做法同士师记嘅做法其实有少少唔同噶。好似之前我哋正话讲嗰个例子啊，利未人嘅切受害之后， 利未人是将切的尸体分成十二块送给十二支派，他是以支派为单位。今次扫罗是以地区为单位，不知道大家怎样看这个分别有什么意思呢？以下是我个人学习，不是圣经的记载。其实会不会是因为士师记的后期，也即是扫罗所处的年代，十二支派的族长已经没有能力约束他的族人呢？为什么这样说呢？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士师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那时以色列仍没有君王，人人随自己意思行事，人人随自己意思行事，即是说族长的约束力可能已经变得很低下的了。经文也都提及，那时以色列仍没有君王，是不是预表着以色列人是期望一个君王的出现呢？去改变这个人人随自己意思行事的这种社会形态。现在扫罗就以一个国家领袖的姿态，不是发出命令给十二支派的族长再由族长指挥族人，而是直接发出命令给每一个地区的人民，直接号召他们出战。第八节，扫罗召他们在比涉集合，有三十万人从以色列来，三万人从犹大来。扫罗号召了三十三万人，他们就在比涉这个地方集合。有了这个军队，扫罗就回复亚匹人，救兵就快来了。第九节，他们对亚匹来的使者说，去告诉你们亚匹人知，明日中午以前他们会获得救助。亚匹居民听到此消息非常高兴。亚匹人知道救兵听日就会来了，他们就放一个假消息出来麻痹亚扪人，令到他们疏于防范。他们讲了一个什么假消息呢？第十节，对拿合说，明日我们投降，你可以随你的意思待我们。亚扪人以为明天就可以迎来胜利了，怎知明天迎来的不是胜利，而是以色列的大军反击。第十一节，第二日朝早，扫罗将他的军队分成三份，天一亮他们就冲入敌人 的营帐攻击亚扪人，到中午他们杀死好多亚扪人，仍全国 的残兵都四散各自逃命。扫罗带领军队杀入敌军的营地，杀死了好多亚扪人，而残留的残兵都各自逃命。扫罗一举就将日侵的敌人都赶出去，解救了以色列人的危机。扫罗在这场战役里面带领以色列人战胜敌人。经过了这场战役之后，在这个得胜的气氛笼罩之下，以色列人是完全接纳扫罗的带领，完全认同扫罗做他们的王。第十二节，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谁说扫罗不应该做我们的王，将那些人交出来，我们要杀死他们。但以色列人其实都很支持扫罗，现在而想清算那些曾经不接纳扫罗做王的人。如果遇到一些人即想彰显自己的权力，或者想打压一下 反对者的话，其实他可能很喜欢这个提议的。但扫罗怎样做呢？扫罗是不是都会这样接纳他们的提议呢？第十三节，但扫罗说，今日不能处死人，因为今日耶和华救以色列。扫罗的心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 去打压反对他的人，而是他尊重耶和华。耶和华今日拯救了以色列人，我们就不可以以自己的权位 为目的去杀害以色列人。上一次撒母耳在米斯巴和全以色列人开会，公开抽签抽到扫罗做王，但是那时候是有一些人不接纳这个安排，之后就各自归家了，也都没有下一步了。今天见到现在的以色列人都同心接纳扫罗做王的这个安排，撒母耳就再次召开另外一个会议，重新按立扫罗做王。第十四节，撒母耳对他们说，我们要去吉格，在那处重新立扫罗做我们的王。十五节，于是他们到吉格，在耶和华前立扫罗做王，并且献上平安祭，扫罗和所有的以色列人一起庆祝此大事。经过了一场胜利的战役，驱赶了敌人，解救了以色列人，扫罗做王的这件事是得到全以色列人的认同。他们就去到吉格，在耶和华面前，撒母耳重新立扫罗为王，扫罗和以色列人都一同庆祝这件大事。扫罗现在就实实在在地掌握王的实权。扫罗最初被高立的时候，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到抽签选召他做王的时候，他就害怕到躲起都不敢见人，以至到上帝在这个时候经过了一场战役，解救了以色列人之后，他就正式掌权，受到人民的拥戴，扫罗就正式成为以色列的王，登上王位。这一章的故事就讲完了，不知道大家有些什么体会呢？扫罗在后期的表现是离开上帝的，其实会不会就因为这样就给人一个感觉，就是扫罗是坏榜样来的，不值得我们学习。其实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呢？扫罗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如果扫罗一直都离开上帝，那上帝就不会选召他做以色列王的了。扫罗在开始的时候一定是上帝喜欢的，他做的事是符合上帝的心意的，所以上帝就选召他做以色列的王。在开始时候，扫罗的表现是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在扫罗蒙召的整个过程，扫罗的回应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学习呢？和我们蒙召的过程又有些什么类似的地方呢？我们看看侍奉的岗位是不是要争取得来的呢？我很想去做某一个侍奉的岗位，所以我就不断去争取去做那样东西，甚至乎攻击这个攻击那个，说那些人做得不够好，去争取做那个侍奉的岗位，是不是这样呢？扫罗有没有争取去做以色列的王呢？没有，他没有争取过。他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被高立为王的呢？就是当他尽心尽力为父亲寻找失去奴仔的路上。上次我们都分享过了，他去找奴仔的过程，他行经的路径是长过我们由教会来回一次去夏令营的营地，是一个相当长的距离，一个相当艰苦的旅程。 就在他尽心尽力侍奉父亲的路上，他遇到撒母耳。撒母耳就在扫罗回家的路上高立他做以色列的王。我们是不是需要争取任何侍奉岗位呢？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尽心尽性尽力侍奉上帝。若果我们有机会被委派做教会的任何工作，我们都要尽心尽性尽力地去完成这些工作。当我们在侍奉上帝的路程尽心尽性尽力去做好每一件事，为要侍奉上帝，我们就会在这条侍奉的路上蒙召。所以侍奉的岗位不是自己争取出来的，也都不要过分地勉强，而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尽心尽性尽力去侍奉上帝，呼召就会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我们侍奉的心态不是表现自己的能力，也都不是表现自己的才干，更加不是去彰显自己的权力，而只是想尽忠侍奉上帝。不是那一件事重要或者不重要，也都不是那件事有人看到或者没人看到，而是每一件事都是为主而做。路加福音16:10，耶稣说，人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亦忠心，人在小事上不诚实，在大事上亦不诚实。所以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去侍奉上帝，不是等到有侍奉岗位来到之后才去侍奉上帝。那蒙召之后又应该怎样做呢？是不是就大展拳脚马上行动改革旧制度？是不是这样呢？当扫罗被高立为以色列的王之后，他是不是马上走出去组织政府成立军队呢？不是的，他是回到家耕田，他回到家继续做他生活上应尽的责任。会不会有些人有了侍奉岗位之后就很心急去表现自己呢？好想将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来，好想将自己的聪明智慧被人看到，表现自己拥有莫大的权力去进行改革呢？有阵时甚至乎做了一些事超越他岗位赋予他的权力，造成管理上的混乱，引起同工之间权责不清，令到合作非常困难。纵使有一个侍奉岗位，是不是就看重自己的所谓权位，就将这个权力用到尽呢？而忘记了这个侍奉岗位是用来侍奉上帝，不是用来抬高自己的呢？扫罗被高立为王之后，他怎样回应这个呼召呢？他并没有急于去表演自己，亦冇急于去制造任何机会去表现自己嘅能力，佢反而系翻翻乡下做佢平时应做嘅工作。喺米斯巴大会，喺一个公开公平嘅抽签仪式之下，确立咗扫罗就系上帝所选立嘅王，撒母耳亦都确认咗呢一个选项嘅，确认咗扫罗就系王咯。其实当时大部分人都认同这个结果的，也都有一些人愿意，有一些勇士愿意受上帝的感动跟随扫罗，不认同他做王的只是一些少数的无聊人。在这个结果之下，扫罗其实大可以行使他皇帝的权力，他大可以组织政府的安排管理人员，甚至乎招募军队，但是他都没有这么做。他做乜嘢呢？他翻乡下等候。 在等候的过程，他继续做他家中应做的事，他继续耕田。他等候什么呢？圣经没有讲，没有直接讲，但是我们可以，但我相信就是他是等候着上帝的安排。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呢？扫罗在整个蒙召过程，他都没有主动做任何事的。他没有主动去想做皇帝的。他整个过程都是在他尽力做好他分内事情的时候，上帝呼召他的，是吗？整个蒙召过程都不是他人为地做任何事去争取 做以色列的王，整个过程都是上帝的安排。这样蒙召之后，几时成立政府，几时组织军队，他都是等候上帝的时候。蒙召之后以至到成就上帝的事工，中间是很有可能有一段等候期的。我们参考一下新约保罗的经历。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光照他，呼召他，他知道以前跟从祭司的路是错的，他要跟从耶稣。这个呼召之后没几耐，他就去了阿拉伯的旷野。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至十八节，当他决定向我启示他的仔，使我在异邦人中传有关基督的福音时，我并没有向任何人请教。十七节，亦没有去耶路撒冷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人，而是即刻去阿拉伯，后来回去大马色。过了三年，我至去耶路撒冷见彼得，同他住了十五日。即是说保罗是有三年的时间去研究福音的本质，他不是由其他人教他的，而是他亲自在上帝面前学习。加拉太书一章十二节，他还作出了一个总结，我没有从任何人接受此福音，亦没有请教过任何人，是耶稣基督亲自启示我的。保罗讲出这段经历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保罗受到耶稣光照，呼召他侍奉耶稣的时候，侍奉上帝的时候，他不是即刻走出去传道的，他是有一段退休的时间，他在这个时间亲自在上帝面前学习，然后回去大马色，那段时间再去见其他使徒，才开始他大规模的宣教工作。所以蒙召之后，是不是急于去表现自己，急于去工作，急于有成果呢？没有这个必要，反而很多时候是有一个沉寂的时期去等候上帝的时间。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等候的过程更加要是一个自我反省，甚至乎是一个破碎自己固有观念的时候。在这段时间他是亲自在上帝面前学习。保罗强调一件事，福音的知识不是由其他人教他的，也都不是由那些先做仕途的人教他的。他对救恩的知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他去阿拉伯远离人群，是上帝亲自教他的。保罗就在这个沉寂的时期，真真正正体会到耶稣基督救恩的本质，这个也都成为他日后传道的重要根基。经过了这个等候时期的时候，保罗也都由一个迫害教会的狂傲少年，变成一个谦卑服侍各教会 的先驱，他有一个高高在上的社会精英，甘愿成为为主名受苦的耶稣的仆人。他破碎了自己旧有的生命，建立耶稣基督救恩之下的新生命。各位，保罗被光照之后，耶稣呼召他向愿意帮人传道，他不是急于去传道，不是急于去发展他的侍奉事业，更加不是急于去表现任何事，而是他去阿拉伯退休，亲自在上帝面前学习，破碎他旧有的观念、旧有的生命，建立救恩的正确观念，建立他属灵的新生命。三年之后，他才去耶路撒冷去见彼得，然之后才开始开创他传道的生涯。嗱，我哋学习紧嘅扫罗啊，佢被高立作为王之后，佢亦都唔系马上去组织政府，都唔系马上去招募军队，佢系翻去家乡继续做佢家乡嘅工作，佢系等候上帝嘅带领，等候上帝时候嘅来临。佢等咗几耐呢？大约一个月后，他所等候的时机终于到了了。上帝就为他开创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当亚扪人入侵亚匹城的时候，亚匹人求救，扫罗听到这个消息就被上帝的灵感动，非常愤怒。他就号召全以色列人群起反击。扫罗号召全国反击，并不是因为出于他个人想建功立业的心，而是他被上帝的灵感动。一个侍奉人员决定做某一件事工，不是因为他想在那件事上凸显自己的表现，显露自己的聪明智慧，想显出他自己的成就，而是因为有上帝的灵感动，应该做与不应该做是以侍奉上帝为目的，是由上帝的灵感动而决定。上帝的开路，扫罗就在这个战役里面大获全胜，以色列人都心悦诚服地承认他真是我们的王，而且还提议将上次说扫罗不应该做王的人处死。如果一个一心想凸显自己成就啊，或者想凸显自己优胜过别人啊，咁佢都可能好认同你个提议啊，咁将嗰啲唔承认我有资格嘅人，唔承认我比别人高明嘅人，铲除佢哋咯，就是、铲除嗰啲唔肯屈服我嘅人咯。但系一个一心为上帝事工努力嘅人，佢嘅睇法就唔系咁样啦。他只要上帝的事工得到建立，他就不介意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扫罗并没有答应处死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因为扫罗说今日不能处死人，因为今日耶和华救以色列。一个蒙召的人在他侍奉的过程都很有可能有反对者的，当他的事工得以建立，每个人都看到确实上帝与他同在，他并不会由于事工得到果效就去公布私仇，打压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人。扫罗蒙召成为以色列的王，他并没有急于去表现自己的权力。扫罗的等候有什么具体意义呢？他就等候到上帝亲自的开路了。在一场战役里面他打胜仗，就在这件事上面，以色列人都看到扫罗确实是上帝高立他的王， 他有能力带领我们，因此以色列人都完全顺服于他的领导。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保罗不去等候上帝的时候，而是在抽签变成王之后马上行动，马上组织政府，马上招募军队，其实你有没有留意到当时是有班人不认同他的领导的？如果他勉强去做，其实会不会引起以色列人之间的分裂呢？效果就不会好像今天那么圆满的了。蒙召之后不是靠血肉之勇勉强去行事，是要等候上帝的时候来到，就在打胜仗之后每个人都认同他的领导，那出来的效果就来得圆满。蒙召的人在事情有好的结果，他并不是将荣耀归给他自己，而是他将个荣耀归给耶和华。当扫罗打胜仗之后，他不是说哎呀我几威猛，而是说今日耶和华救以色列，是耶和华救以色列，不是我保罗，不是我扫罗的功劳。扫罗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经过了这场战役，以色列人中已经没有人反对扫罗做王了。那撒母耳就再一次召开以色列的一个大会，大家就去吉格重新立扫罗为王。就在这个时候，扫罗做王已经变得毫无争议了，每个人都乐于见到这件事的成就。在这个时候，扫罗和以色列人都一起庆祝此大事。各位，你有没有见过一个景象呢？就是一个好的侍奉人员，他很谦卑的心态，为主辛劳地作工，也都得到好的果效。其实你是很乐意跟从他的指引去做的，其实你是很想他继续承担这个事工的。当你见到哦，这个事工有他的参与，有他的领导，其实你是很高兴的，很放心给他做的。因为大家都看到这位侍奉人员是谦卑跟从耶和华心意去做的。正如这个时候的扫罗，全以色列人都很想他成为以色列的王，也都很乐意接受他的领导。若果扫罗不是等候耶和华的时候，他直接血肉之勇勉强行事，可能就在以色列的中间引起争议，不一定能够一致对外的。若果侍奉人员不是等候上帝的带领，不是等候上帝的时候，不是根据上帝心意去做，而是靠血肉之勇勉强行事，高举自己的能力和权力引起的争议，那我们又怎能够一致对外，一起兴旺福音呢？扫罗谦卑等候耶和华，也都将荣耀归给耶和华，确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时候的扫罗可以说去到人生的最高峰。没几耐之后将要发生的事，扫罗就失去这个谦卑的心态，他也都没有等候耶和华的信心，高峰之后他就马上跌倒了。这个也都成为我们很大的尴尬。诗篇32:8，耶和华说，我要指示你应该行的道路，我要教导你，时时规劝你，规劝你。耶和华是会时时规劝我们。作为一个蒙召的侍奉人员，我们永远都要保持一个谦卑等候神的心态，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上帝的工作，警醒留意 耶和华的教导，以致我们的事工是能够符合上帝的心意，荣耀主名。请唱赞美诗，然后请郑先生为我们领导散会。
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你让我们在一个礼拜的星期三的晚上也都是有机会来到神的圣殿来到敬拜你。今晚我们也都学习到关于扫罗的事情。扫罗他有一个好的开始，他曾经也都是非常谦卑信服敬爱你，当他懂得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有怎样祝福带领他。但你也是给我们知道后来扫罗的失败，就是因为他没有继续用这个谦卑敬爱上帝的心，而知道有自己的意志违背上帝的命令，直到成为一个失败的人。扫罗的生平有好多值得我哋学习嘅地方，亦有好多值得俾我哋引以为尴尬嘅地方。多少时候我哋嚟到神嘅圣殿嚟到敬拜你，你好多时候都俾我哋从圣经嘅话语之中，在各方面得着学习。有啲系鼓励我哋应该要点样嘅态度嚟到敬爱你，亦都有啲系令我哋知道我们应该是怎么谨慎小心，免致招致自己的败亡。多谢你，你时时都是给我们来到亲近你，从圣经的话语里面得着各方面的教训。求神都是继续给我们从这一方面来到学习。我们知道我们得着神你施赐给我们的恩典，这个只不过是我们人生的开始，就是以后的路途我们必须要贯彻始终，应该要怎样来到这一生来到敬爱你，来到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好像大卫这样，他的一生都成为我们有好好的学习的机会。求神都是继续给我们从今晚所听闻的教训之中都是留心来到思想，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要学习，值得我们要是尴尬的我们要谨慎小心，深夜遇到我们又要散开。求神都是祝福保守我们的脚步，让我们平安回家， 在安静的时候都是时时懂得来到亲近你，来到与主时时连结，做一个神你所喜悦的信徒。求神答应祷告，奉主名求，诚心所愿。